不在乎疲惫。
那么这个宋时明太太对这个男人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总结啊，就像那个苏纯对这个女人有一个总结啊，那个他这么说，他说到我这个年纪的女人早就该明白，男人都是一样的啊，年轻的时候需要垫脚石，中年的时候需要强心针啊，晚年的时候需要跟啊拐杖啊，那么我活该自己做了这个垫脚石啊，没有什么可抱怨啊。但是他说这个啊，你不要把那个家庭分裂的这责任啊放到我的头上。
我们俩好聚好散，我不去指责你多么的无情，多么的朝三暮四，多么的忘恩负义，因为到了我这把年纪的女人早就该明白，男人都是一个样儿。年轻的时候需要垫脚石，中年的时候需要强心针，晚年的时候需要根拐棍。我活该自己做了垫脚石，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是请你不要在无情上加上卑鄙，把分裂家庭的责任还推卸到我们的头上。
这句话对这个这个男人的总结，我觉得是啊非常的到位啊。那么这样一种男性的一个心态，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一个心态啊。那么自己觉得有一个比较稳固的家比较好，但是他可能在外面还需要一个另外的一个情感啊，另外的满足啊，这是男性的一个自私，特别就是一个成功男性的一个自私，就是像宋时明这样一种生活状态，这样的有自己家室，同时在外面也有人的状况，在现代这个时代其实并不罕见啊，有不少人还是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间啊，不管怎么样啊。有的人可能是这个像宋时明最后一种悲剧的命运，也可能他这个悲剧还没有最终的结局啊还在这个继续啊，但是我想这种生活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生活。这里关于这个女性，关于这个就是说成功男士的女性，其实像宋时明太太这样的人啊，他们其实也有他们的失落啊，也有他们的失误在里面啊，就是他们没有给这个男人自己的丈夫以足够的关怀以足够的尊重啊，因为作为这个太太的她常常有一种就是这种想法，就是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理所当然，就享受丈夫对自己的照顾，享受丈夫给自己带来一切，她就是理所当然，但是对丈夫的那种情感的那种细心的那种体贴，那种就关怀不够，就是男人应该说他是很需要一种成就感啊，他需要这个女性去来夸耀他或者是去尊重他啊，如果他的成功没有得到妻子的一种肯定和赞扬的话，他会有很大的失落的，但他可能会到外面去寻找一种这个支持，外面寻找一种肯定啊，这方面这个宋太太她是没有啊，而且他的生活中间很多方面也不太注意啊，但等于说一步把这个男人给就是说啊放出去了啊，让他啊这个是就是说就是家庭对这个男人失去了一种吸引啊，这个是也是这个啊宋太太他的一个失误啊。那么这个电视剧他所这个讲的这个悲剧啊，其实也跟整个社会有关系。跟社会的这个整个秩序失衡是有关系的。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人的生活压力非常的大啊，那么的确是这个房价非常高啊，很多人他们想要买一幢房子的话，他们穷其一生啊这个劳动啊，那么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的能够买上房啊。
每天晚上我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灯光，我就会在想，这城市多奇妙，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生活，别人的生活我不知道，而我呢，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6000，吃穿用度2500，然上幼儿园1500， 人情往来600，交通费580，物业管理费340，手机电话费250，还有煤气水电费200。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400，至少。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根本来不及细想未来10年。
啊，他说他每天一睁开眼睛啊，就很多的数字就跳到他脑海中间啊。房贷6000啊，然后吃穿用啊又得2500，然后又是这个冉冉上幼儿园啊1500啊，人情往来啊几百，然后交通费多少啊，就是这个一大串数字就出现了啊。所以他在这个城市生活就说一天都不敢懈怠，所以就拼命工作啊，拼命去做事情啊，才能这个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个能够站住脚啊。那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存的话，的确是非常的这个紧张的啊。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也就是说没有对未来的一种思考，也没有一种理想的追求啊。他说我哪有什么未来，我的未来就在当下啊，在眼前啊。每天去他说有一天去陪他妈妈去逛街，他觉得自己都不用走啊，就被那个人推着走啊。
哪有什么未来，我的未来就在当下，在眼前。那天陪妈妈去逛街，其实我们都不用走，那个人流着推着我们向前走，我想不走都不行，想停下都不行。我当时就笑了，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来不及细想，没有决断，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被人推着往前走。而我青春年少时候的理想上哪儿去了？我的理想就被这匆匆的人流推得无影无踪。
比如说现在这个人的生活都是这样，是被这个潮流裹挟的，要往前走啊，自己不用自己的思考，不用自己什么这个去做一些安排计划，别人就会推着你往前面走，这样懵懵懂懂的是被人推着往前走啊。那么年轻时候的那些理想早都不知道上哪去了啊，早都烟消云散啊。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这个一个这个现实啊。那么这个社会的秩序也是出现了一个失衡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特别影视剧中间有一个事件，就是那个苏纯啊，他这个被人起诉被关进监狱啊，就是说他那个给别人设置的图纸，他涉嫌这个就是泄密啊，怎么样啊？然后说几千万的这个案值压在他身上啊，让他这个不得翻身啊。后来又由于这个这个宋思明的一个插手啊，然后这个整个案件又翻了一个转啊。
哟，徐总。
小苏，我跟你说，让你受苦了，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呀、啊！我们厂马上和福建的厂成一家，哪还有什么泄密不泄密的？你真的很有远见，我们给予你表扬，给予你奖励，我代表全厂谢谢你，谢谢你呀、啊！
不仅是不是一个罪犯啊，反而成了一个工程了啊，因为那两家工厂要联合，然后他成为这个促成这个两家工厂联合的这样一个工程了啊。那么就是说，同样一个事件，同样一个人，一下子可以这样说，一下子可以那样说，就是完全是被人为的控制着啊。就是说，他没有一种这个一种稳定的一种公正的秩序在那个位置啊。很多东西都是靠谁的权大啊，谁的这个手腕硬、手腕强。随着这个财力雄厚这样来控制啊，所以说到现在有一些状况是这样的啊。那么人在这样一种失衡的秩序下，他就是感到没有方向，没有把握啊，不知道自己究竟能怎么走啊。那么苏纯他也在想啊，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和梦想都要拴在一个房子上呢啊？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期盼，都仅仅是一处房子啊，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太悲哀了啊？ 那么他自己也是想了这么一个问题，想了这么一个问题啊。那么我想这个问题是提给我们每一个观众的啊。我们也想，是不是我们人生目标就是一套房子，比如房子又怎么样啊？那么实际上这里面写的这个两种人啊，用房子来分的话，就是一种是有房子的人，一种是没房子的人。没有房子的人，他们拼命去奋斗，想要得到一个房子。可是有房子以后呢，他们的生活也并不那么幸福。你看那个宋时明，他应该说是有房子的人啊，最后他还是落得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啊，暴死街头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一个下场啊。就是说，但他曾经也想过啊，如果给他重来一次、重活一次的话，他不像现在这么贪婪，不像现在这么去要这么多，他可以去陪着妻子去买菜，或者是跟别人一样的去奋斗啊，为一点那个工资而奋斗啊，与人去争吵怎么怎么样，他都愿意啊，陪他的孩子去上幼儿园、上学怎么样的。但是呢，实际上一个人回不去，就是说你处在这种状态的人，你想那种状态生活啊，那种状态的想这种状态，实际上这都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而且你即使换一个活法，换到别人的一个状态，你还是会对生活有很多的抱怨，你还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出路。连续剧里面最后就讲到那个郭海平，他创立了一所海平中文学院。那么似乎他走出一条路子了，他最后劝说他的妹妹让他重新的振作起来，他就讲到一个美国一个著名的一个投资家叫巴菲特被称为是股神的那么讲他的一个投资的理念这个最重要的巴菲特说的就是你不要投机，要投资那么投资的话最后是会有回报的，那么投机的话也可能成功，也可能把你输得精光但这个话是有些道理，这个郭海平也说是有道理然后他说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有信念有追求，只要你坚持，那你一定会比随波逐流要行得远行得正就像宋时明吧他很聪明，他是非常聪明的，也很有才华但是如果他能够选择一条正确的路，选择正确的价值观，我相信他的前途是会无量的但他恰恰没有这么做，他恰恰凭着自己的一时聪明选择了一条投机之路，最终还是随波逐流那么这是他给这个郭海藻的一个安慰或者是一种鼓励但是我觉得这种话呢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这种幻想性，它不是一种真实的安慰，是一种虚假的安慰。那么在这个时代，谁不随波逐流不仅仅是这个宋时明随波逐流他不随波逐流他可能很难取得他现在这样一个境地那么郭海平他本人有没有摆脱这一个潮流了？他有没有随波逐流其实他也在这个潮流之中那么他有没有真正的信念理想追求了？其实也没有，他所有的也就是一个房子而已。那么就是说他成立了一个中文学院又怎么样呢那么他这样一个路子，是不是所有像他这样一种人的路子呢？我觉得也不太可能那么就这个电视剧中间设计的这样一个他从中文教师，就是这种对外汉语的教师，然后最后成为一个对外汉语学院的一个校长这样一个路子其实有很大的一种不说虚假性，或者就是一种很玄乎的东西在里面。就是说像这个郭海平他这样一个学化工出身的，他最后能够在这个对汉语的这个方面能够做出那么大成绩，最后能够办一个汉语学院，这是 不大可能的，在现实中的不大可能的啊。因为现在的有好多人他们专门学这个对外汉语专业，他不一定都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啊。而他这样一个外就是半路出家的这样一个人啊，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功啊，是几率是很小的啊。那么即使这个事情是真的是成功的，他能够成为一个中文学院的一个院长啊，但是并不能说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像郭海平这样的一种成功啊。更多的人他们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啊，他们该每天去挤公共车去上班啊，还是该受这个老板的欺负还是一样的啊，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成为这个老板，成为这个什么校长院长啊。那么这帮人他们怎么生活，他们怎么得到他们的房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个人的奋斗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片子它的这个价值在于它揭示了人的这个真实的生活状态，但是它给出的这个答案还是一种很苍白的答案啊，也可能它跟这个现实一种妥协啊。那么我们想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什么地方呢啊，那么其实最终的症结是在于我们都太注重于这个现实的世界，太注重于这个维度，我们心里缺乏一种超越，缺乏超越的维度，也缺乏一种对神圣的追求，这是问题的症结。那么这个宋思明他自己也有一个反思啊，他说这个我始终认为钱只是一种途径啊，却不能作为最终目标啊，这个说的还是不错的啊。他说做清官容易，不过博得死后的好名声，而做好官呢，因为你的职责不是为了博个后世好听的名声，而是要切切实实的做点事情。独善其身听起来很高尚，其实很愚拙。一个不懂得变通的人，一个不懂得迎合低级趣味的人，是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如果世人皆醉我独醒，没有分的是自己，那么发疯的，他那么发疯的就是自己。现在的社会，你不认识人，没有后台，就只有被欺负的份。
我早就跟你说过，钱财是一种途径，但不是目的。做一个清官很容易，无非是博得一个死后的性命，可做一个好官却难，因为他的责任不光是死后要有个好名声，还要切切实实的做事，可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你必须得迂回前进。
那么他是认识到这个世界的这个状态啊，但是他完全的认同这个世界是啊。那么即使他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点事情啊，那么博得这个世界上的好名声，那么也仅仅是在这个世界啊，他还是缺乏一种终极的目标啊。那么只是围绕这个世界来做目标。那么其实我们仅仅是为了适应这个世界，讨好这个世界的话，那么任何一种说法，任何一种活法都是可以成立，也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啊，只要你不被人抓住，你干什么都可以啊。其实像宋思明这样的人，像这样活着的人还很多啊，他们不一定能够被抓住，不一定就是有一个悲剧的结局，他们也可能还是依然很逍遥很自在。但是难道这种逍遥自在就是真正的幸福吗？那可不一定啊。那么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一个终极的追求，终极的目标的话啊，无论他在世界上多么的成功啊，多么的疯狂，这都是没有太大的价值。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神圣的一个维度来审视我们现在的生活，这样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我们值得过的生活啊，什么是我们真正的一个追求。那么蜗居其实不只是一套房子，而是一种生存的状态，一种生存的方式。只要我们没有一个超越的追求，没有崇高的目标，即使是整个天空做了你家的屋顶，大地成为你的客厅，你仍然是处在蜗居之中。我们人类的心灵不能够满足于蜗居的状态，我们不能满足一幢房子或者是一些物质的享受，我们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我们应该跟神圣有关联，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值得过的人生，这样的生活才是一种真正幸福的生活。好，谢谢大家。